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啊，平安吗？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个见证啊，今天丁小华姐妹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来，我们请小华到前面来。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我是想给大家讲一个我正好一个星期的经历。我的题目就是我站在这里，主要我站着为你做见证。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很舒服，所以上个星期五就是6月17号那个 doctor 就给我要做一个测试，就从脊椎抽一些液体过来测试一下。应该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就是他说你只要休息一天就好了。那我星期五做完，我星期六休息一天，我原来以为星期一就可以上班。但是到星期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头非常非常的痛，就像要炸开一样痛，就是你根本不能站着，不能坐着，你只能躺下来的时候呢，才能不觉得这个痛。那打电话就给那个医生，医生说这个就是骨髓穿刺的那个后遗症，他说你要么就回医院来重新从你的手上抽一些血把它给注射回去，把那个地方给封住，要么你就自己恢复，就这样躺着这样恢复。因为我实在太害怕就是狗再回到医院去做这样的测试，我就说那我就躺着看看让它自己恢复怎么样。但是你躺一天两天你还不觉得什么，你躺时间长了一直在床上你就非常难受，你就怎么躺你就怎么不舒服。白天呢还可以，白天你可以听，我是听那个正好是邱大哥讲的那个喜乐啊，我就命自己要喜乐，不能沮丧。但是到晚上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你不自觉的那些负面的思想就会过来。就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星期三的晚上，我一闭上眼我就看到我好像天哪，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能够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做，也不能站也不能走，这样一辈子就废掉了，那我的家怎么办呀，我的孩子怎么办呀，就是开始这样想。一想的话那种心情就是一下子就是非常非常绝望的那种心情，觉得活着什么用都没有。那时候我想没办法，那我是既然基督徒我就祷告，那太软弱了也没法祷告，我就一直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真的是很奇妙，主者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就把一句话放在我心里，就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今天的难处今天担它就好了。还有一句话，我就看到我在哈利路亚的时候，闭着眼睛哈利路亚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我自己就站在这个台子上再给主做见证。那当时我就跟主宣告说，主啊谢谢你，我一定要站着给你做见证，而不是躺着给你做见证。这样一个晚上就过来了。到星期四的时候呢，早上我还真的是好了一点，站起来不痛了。那我有另外一个测试，那我就跟我先生说你不要送我了，我就自己，因为我们家到那个开车大概15分钟吧，就很近那个地方，我说我就自己开车过去。我说主已经给我这个应许了，我一定要站着给他做见证，所以没事的，主一定会医治我的。我先生就因为他很忙他就走了，然后呢我就自己开车过去，开到路上就不行了，就是开始头痛，然后到了Doctor Office 那边就整个人就躺下来了，根本不能坐。那个医生还是给我做了一些测试，然后跟我说你马上要到医院去，马上帮我联系那个 Fairfax Hospital， 因为他说也很难约，因为是靠近周末了，然后那个 Fairfax 的 Hospital 是非常 busy 的，你要是临时约很难约。他在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不能根本不能开车，那王伟也很远，他在 DC， 所以我说我就打个电话给看看那个燕秋姐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ride。所以我刚打个电话给他，他就说他很喜得跟我说，哎呀真是感谢主，他说前两天我一直没车啊，就今天我一个弟兄回国去了，那燕秋阿姨去送他，燕秋姐去送他以后呢，那个车就有一辆车，那个弟兄的车就留给他了，他说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他就马上赶到那个诊所来，然后也真的很顺利，感谢主。在下午大概1:30左右就约到了一个 appointment， 那个医生就帮我重新 从就是做了一个 blood patch， 做完以后呢，就可以站起来了，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后来我就回家以后坐在那儿吃饭，我就跟我家人说，哎呀，我以前真的是没想到能够坐着能够站着也是要献上感谢的，一直没想到这也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大家都看我都很好了，可以站在这了，所以我跟牧师说可不可以给我个时间，我要真的到这来感谢我们的主，他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也借着这个机会特别感谢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尽心尽力的照顾我，还有我的先生也是每天要开车4个小时这样接送，特别是我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特别是燕秋姐，她那段时就帮我一直在整个过程都陪着我，给我非常非常多的鼓励，我想真是亲兄妹也不过就是如此吧。最后真的是感谢神，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谢谢大家。
来，我给你祷告。来，小华，来，我们祷告。好，我们一起来为小华祷告啊！天父，在这时刻，把你的使女丁小华姐妹交给你。她身体有软弱，但是她有信心，是吧？她的信心会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主，我们知道你必然医治她，因为你的宝血就是为她而流。主啊，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洁净他，医治他身体一切的软弱，不管什么样的疾病，主你都能完全的医治，除掉他的血压的高血压，除掉他一切的不适，让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有喜乐和平安，即使在患难中他有喜乐和平安。感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好，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惧怕啊，我这次到东南亚也是病了啊，这个浮肿了，这个太累了，这个每天休息的太少。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腿肿得很严重，摁下去就起不来了，那个坑，因为我是老病人啊，我在肾脏医院住了好几年，所以我非常懂得我是怎么一回事。我有一点点的惧怕，淡淡的啊，但是突然一句话就领导我，纵然我们失信，主永远不失信。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救我们救到底，所以我相信他医治我，他一定会完全的医治。哈利路亚，你们。所以晚上我就不敢睡觉了，我要祷告，不能睡觉，睡觉明天早上如果他真肿起来，我进医院怎么办？啊，我就祷告，感谢主。哇，那天晚上基本没睡什么觉，就上厕所了。我记得我上了7次厕所，因为好像头3-4天没上没上厕所我都不记得了。那可是感谢主，第二天早上起来水全部都没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啊！现在很正常，不要怕。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为梦想而活。我不知道你做过梦没有，当然你做过梦，你做过很多无聊的梦啊，有些梦我们梦完也觉得很没有意义，对不对？想来想去，这个梦究竟跟我什么意义？可是当我们把这个梦跟想连到一起的时候，发现就有意义了。梦想这个 dream 在我们生命中相当相当的有意义。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他的一生肯定是很 boring 的啊，他活得一定是很 boring 的。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弟兄姊妹有读过这书的举手，有多少啊？还真不少，请放下。记得里边有个主人公叫保尔·柯察金吗？啊，还有个女主人公叫什么？叫东尼亚，那是我的初恋。好多我们那代年轻人的初恋都是东尼亚。所以保尔·柯察金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呢？就是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至于因为虚度了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这是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保尔·柯察金最著名的一段名言。这段名言当然他的目标错了，可是他所做的是对的啊，他为共产主义去奋斗了，他扔下了一切。那今天我们发现苏联已经回归了，成为俄罗斯。过去他所有的观念几乎都被推翻了，但是没有关系，毕竟保尔是一个有梦想和追求的人。 所以梦想首先是第一，就是追求，梦想是追求。如果一个人没有追求，一个人的一生一定是碌碌无为的，这一点说对了。第二点，梦想是有是可以是一个信仰，梦想是一个信仰。惠特曼说，美国的诗人，没有信仰就是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啊。第三点，梦想是伦理，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梦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爱因斯坦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当作我生命的目标啊，安逸快乐，包括今天的物质主义啊。爱因斯坦说，这是伦理基础，我叫它是朱兰式的理想，按照照亮了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中的善、真和美。最后，梦想是热情，一个有梦想的人是有热情的人。托尔斯泰说，你们的梦想与热情是你们新航行的灵魂的船和舵的帆，我们的理想与热情是你们新航行的灵魂的船和帆啊。他说，一个人的梦想越崇高，生活就越纯洁。人类的幸福在于欢乐与奋斗，而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我们发现这些伟人，他们都对梦想都有一定的论述。那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梦的时候，我们知道梦有三种来源，每个人都会做梦。我常常做一些无聊的梦，当然也做一些有意义的梦啊。我发现梦有三种，第一种是出于自己的啊，出于自己的。当我们出于自己的梦的时候呢，很多是跟我们生理条件有关系啊。从在专家上，有些专家是这样解释的梦，他说，睡觉前吃得太饱容易做梦啊，如果你吃得太饱容易做梦，睡觉时候姿势不对也容易做梦啊，这是出于自己的梦。睡觉前受到刺激和白天的感受也容易做梦，比如你看了电视连续剧，你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忧，你就会做梦啊。然后呢，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来自自己的梦。第二种梦是来自于撒旦的梦，来自撒旦的梦就是撒旦就会带来偷窃信心、杀害爱心、毁坏良心的梦。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怎么说呢？耶稣说，撒旦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则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从撒旦来的梦会给你带来什么呢？带来恐惧，挥之不去，带来消极，带来意气意志消沉，带来思想混乱，带来退缩无力，带来消极的一些悲观的想法。所以你很容易分辨哪些梦是来自于自己，哪些梦是来自于撒旦，哪些梦是来自于神。那么神的梦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神的梦都是正面的、光明的啊。所以若是梦从神来，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出自于神的话语，出自于圣经啊，出自于神对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有的时候神会通过一个梦让人了解他要做的事情，比如说神要做什么事情，他会通过一个梦拣选一个人，让人去完成这件事情。而这个梦很多有时候我们做了，我们就没有去用心的去思想就过去了。如果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想到有一个人在圣经中是一个叫会做梦的人，那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这个人叫约瑟，大家都知道叫约瑟。我们看约翰看创世纪，我们来看第三十七章，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约瑟做了两个梦啊，两个美丽的梦。这个梦呢使他遇到了灾难，所以有的时候做了梦啊不要立刻讲出去。我有时候做梦我都放里边反复思想，不敢讲出去，恐怕人说我骄傲，也恐怕树敌太多。因为你讲出去，一会儿我给你讲到我的几个梦啊，可能这个梦有时你做完了以后最好去留心思想是不是来自于神的。每个人神在的，记住一点，记住一点，每个人上帝在他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你们有没有？
有。
有。你有没有？ 你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所以上帝一定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有的时候你看不见，你也不知道，但是上帝有时候会通过梦告诉你他的旨意。约瑟就是如此，神要使以色列人进入到埃及啊，在埃及他又成为大民族，然后神要让他们在400年受到奴役后再离开埃及，他们开始进入到迦南美地，那个时候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度就出现了，叫以色列，这个民族就出现了，叫以色列。所以神在这个锻炼锤炼这个埃及的过程中，神使用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约瑟啊，约瑟叫 Joseph 约瑟，我发音不太准啊。有一次我跟那个一个新加坡的姐妹说 Joseph， 他开车，他说周师傅，哪个周师傅，气得我要死，我说我这英文就差到这种程度，我说 Joseph 你竟然翻译成周师傅。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约瑟，这个约瑟是圣经中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约瑟年轻的时候长得非常的俊美，而且特受父母的宠爱啊，而且他父亲又特别的，在11个子女中啊，儿子中，这个他的父亲雅各最疼爱他，所以你看他的哥哥们穿的衣服都是很普通了啊，有的是破破烂烂的啊，但是约瑟穿什么衣服？彩衣啊。彩衣在旧约的故事中，那不是一般人可以穿的，那是最尊贵的长子可以穿的。约瑟是第11个儿子，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他怎么能穿彩衣？他不是长子。可是在雅各的心目中，约瑟是长子，为什么？哎，因为拉结是雅各的初恋。在雅各的心目中，虽然他先娶了利亚，但是在他心目中的那个正宗的太太还是拉结，所以约瑟是拉结的第一个儿子，所以在约瑟的心目中长子。当然了，在整个属灵的含义中，约瑟也是长子，因为他要完成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使命。这个使命是通过什么告诉约瑟的？通过梦，一个梦。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第37章，我们从第五节看就可以了啊，第五节就37章第五节看就可以了。第五节是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了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们在田里边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你这不得罪人了吗？你这个如果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做了这个梦，就跟大家一说，大家说你是老几啊，你是谁啊，一点都不谦卑，对不对？你看这个就立刻就哥哥们就生气了，因为他你又是老十一最小的，结果你做个梦，你梦到捆禾架啊，你捆的捆站着，我们的捆都围着你下拜。我上次到那个阿梅什那个地方，宾夕法尼亚阿梅什看这个歌舞剧，那个歌舞剧约瑟那也不看一辈子后悔，那个演的是真棒，那个我是看到最美的歌舞剧，那比那个什么大都会的歌舞剧好多了，演的是美国一流的水平，一流的音乐，一流的设施，当演的是约瑟，那个当他演的时候，那个禾架都是活的，就开始向那个下拜，他那个梦，那个梦境特别美丽，所以你看了以后，你对圣经就更理解了。那么当然，然后约瑟是做了两个梦，对不对？啊，做了两个梦。然后呢，第一个梦是捆禾架，那么他的那个禾架是站立的，那么他兄弟们的禾架是向他的禾架拜的，拜的。所以他的哥哥们，第八节说，他的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说的话越发恨他。圣经这里用了一个词叫恨他。兄弟之间怎么能有恨呢？兄弟之间只有怨，怨完就拉倒了，抱怨一下，发发牢骚，还是兄弟。可是在这个里边用了一个恨字，这个恨是不带亲情关系的一个说法啊，不带亲情关系的，在亲情关系中不应该有这个恨。那么第九节，后来他又做了第二个梦，他又做了一个梦， 他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的父亲和哥哥们，这又犯傻了。上次告诉哥哥们，这次连老爸也告诉了，这就犯了更大的忌。所以还是年轻，约瑟那年17岁，是个青少年，就像我们在那边聚会那边听那阵，不是我们这些比较成熟，做了梦不能说，这个能说吗？得想，反复思想，有一天成就了再说，没成就不敢说。但是约瑟就很坦然，因为他很小，他也不懂得这个利害关系，他就说了，然后他的爸爸也不高兴了。当然爸爸是太阳嘛，妈妈是月亮嘛，对不对？哥哥们是众星嘛，怎么都围绕着你来下拜？你看他是怎么说，你看说太阳、月亮、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的父亲和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就嫉妒他，他父亲却将这话存在心里。雅各不傻啊，雅各是很聪明的人，虽然他斥责了约瑟，但他把这句话存在了心里。我们当知道这个梦，约瑟说的大家都觉得狂妄的梦，这是一种什么梦？可能吗？约瑟那年17岁，他前面的道路上帝就已经预定那么清楚了吗？可能吗？可是当我们看到创世纪，当我们翻到后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梦后来变成了现实。你们变不变成现实？变成了。约瑟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统管埃及全国。那个时候埃及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最有文化的国家，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一个希伯来人，一个希伯来的少年，经过了13年的苦难，13年他到达了事业的巅峰。这个巅峰不是他个人的荣耀，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个绝不是约瑟个人的荣耀啊！他可以做了宰相了，他从此就吃喝玩乐了，他就用力以权谋私了啊！他就这个贪污很多钱，娶18个太太啊！那这个就不是这样子的。约瑟他成就这个做了宰相，他为了做一件事情就成就神永恒的计划。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是神永恒什么样一个计划？他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他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多国的祝福，他要，所以他要使用约瑟，把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困苦中在埃及养起来，然后让他们强盛起来。如果他不是宰相，他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权力。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成就了，可是在这个成就之前啊，成就之前没有人相信约瑟所做的梦是真的，而且因为这个梦他招来了哥哥们的嫉妒，招来了父亲的不满。他17岁。所以当我想到梦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子百科全书，在维基百科全书中也讲到了梦是什么。他说梦是一个人的理想、目标和方向。他说梦往往会给人带来创意，他承认，他说最有创意的人却经常因为梦有新的发现。他也举了例子，说法国的化学家欧格斯在梦中看见蛇咬了自己的尾巴，他因而有所启发，就发明出苯分子正确的化学结构。然后他说发明家伊莱亚斯在一个噩梦中梦到了被食人族逮捕了，他注意到这些食人族的原住民所吃的毛，那个毛尖上有一个小口，于是他发明了缝纫机那个针。你看看，这个是在梦中啊。还有一个霍罗维斯和其他著名的钢琴家都承认在他们梦中弹钢琴啊，醒了以后发现钢琴大有长进。这个当然这是练的已经很好了，如果我们梦中弹钢琴起来不还是乱弹琴吗？所以还有 罗伯斯·路易斯·史蒂芬森斯他写了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变身怪兽》，他其中的故事情节，他承认多数都是在梦中出现的。我也常常做一些梦，我的梦大多都很无聊，做的有时候我梦见我们家有小猫啊，那小猫要吃食，我就找不到食，急得要死。其实醒了以后发现我们家没猫，因为我太太不喜欢猫，我们家从来不会养猫的。但是我也做一些很有怀念性的梦啊。我记得去年我做了一个梦，我把它写出来了。有的梦当你做完以后很清楚，那天我就4点钟醒了，我的梦在梦境最清晰的时候，我就进入书房，我把整个梦境记录下来，我放在我的博客上，我叫诗与梦。我小时候喜欢写诗啊，我们一群长头发的人摇头晃脑的吟诗作赋，以为自己是诗人，其实今天回头看其实就是一群疯子。但是大多数我这些人都没做诗人，很多都做官了，哎呀，做官有的甚至做了大学校长，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当时我们写了很多的诗，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我还真就认识了一大批诗人，而且我本身我的老师就是著名的诗人啊，我的老师谢冕啊，著名的诗评论家，曹文轩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我的同学朋友像孩子骆一和、西川、西塞，一大群的著名的诗人在我们的身边啊，还有飞墨啊，我们从山西坐下来的飞墨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很多89年那年很特别，也并不是因为天安门运动，有的是因为就死了啊。孩子是3月底死的，4月初那一天啊，我知道他死讯。当时我们班飞墨拿了一个大盒子到我们班说捐款捐款捐款，因为飞墨从来没有表情，这个人很奇怪的一个人，他也没显得怎么悲伤和兴奋，就是捐款捐款。我说捐款干什么？孩子死了。大家说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他开玩笑。大家也没有捐款。第二天我到了食堂，就看到藏历，现在中国很著名的诗人了。那个时候藏历挺大个子啊，寒风在吹着，他就拿着大纸箱子挂在胸前，站在学医食堂的门口，大家就纷纷往里边扔饭片，他说孩子死了。后来5月13号绝食的时候，那一天晚上骆一和也死了。我记得孩子死了，我们给孩子举行了一个诗歌朗诵会，是骆一和带领举行的。骆一和那时候在10月做诗歌的编辑，所以骆一和他那天朗诵孩子诗歌的时候，朗诵孩子那首著名的诗歌《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我就看到晚风把他头发吹起来，眼泪在他眼中含着。没有多久他也去了，这两个最好的朋友常常在我的宿舍里喝酒。他去那天是6月13号，当绝食的那个大旗举起，他风在吹，我记得那天刮的是黑风，他一下就晕过去了，他一激动就过去了，就躺在他妻子的怀中就死了，脑溢血。两个人死的不知道有没有意义，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是我那天梦到他们了，梦得好清晰好清晰，梦到了我们在北大未名湖的边上，好多人一个 party， 因为在美国举行 party 习惯了，我就梦到一个 party， 好多的酒 computer 什么东西，现代的东西，古典的东西，什么属灵的东西，属实的东西摆在一起啊，大家喝酒。我说什么事这么热闹啊，老骆就过来了。我念一段啊，这个我写下来了。我正在那想着呢，骆一和拍了我一下说想什么呢哥们儿。我一看到他，我说你哪儿去了，找你找了20年呢。他说你不知道我出国了，你还送过我呢。我回来看看大家，没想到看到你在美国生活的怎么样，听说你不错，混得不错。我说今天是什么活动？罗伊和说你不知道孩子的诗歌朗诵会，前几天在你宿舍喝酒的时候不是跟你说过吗，今天孩子也来参加。我吓一跳，我说孩子不死了吗？罗伊和说别听他们瞎说，活得好好的，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扯淡，不信你问文轩，文超，文超也死了。程文超是谢冕的博士生，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得癌症去世的。那 看见程文超远远的向我打招呼，我怎么想过都过不去，好像有什么东西拦着我，我就不能跟他握手。我急得都快哭了。我记得在普林斯顿我化疗的时候，接到文超的第一封给我的信，这是真实的，说他快毕业了，到南方一个大学教书，他得了癌症，正在化疗。他告诉我吃中药效果不错，用中西结合的方法，他把中药药方寄到普林斯顿给我。我感觉到文超浓浓的情谊。后来他也死了。我梦到三个死人，那一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那时候想，我活得挺孤独的，如果没有神，最好的朋友死了，找不到了，想过去跟他握手就是过不去，就是过不去啊！然后我就说，坏了坏了，你看你们都活着，我写了很多关于你们悼念你们的文章，然后一科说没有关系，我跟孩子都看了，孩子说你的文章写的比诗写的好。就那天梦到一科朗诵孩子的诗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人同行，每个亲人同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个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想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取一座，每一个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也愿面对大海春暖花开。不能想这些。那天我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梦里给我的，不是我在现实中做的，我只把它记录出来，我念给大家。然后就听孔庆东大嗓门喊说，考试了，马上考试了。何香九看着我说，你旷课20多年了，你还能考及格吗？我说考什么？曹文轩老师笑着说，思维论。我一惊，因为思维论那年我只考了个 C。 然后我就醒了，一首诗歌在我脑海中，我就写下来了，夜半草堂意朦胧，晨见燕园云雾中，先知先觉扬长去，半梦半醒蹒跚行，面向大海书生气，春暖花开醉朱翁，惊世文轩思维论，醒来窗外云带青。这是我那天做的很记录的最完整的一个梦。这个梦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我相信不是来自于神的，是我对朋友一个怀念而已。但是神也常常的给我梦。我记得最清楚的第一个梦是我在1989年圣诞节那天晚上，在西伯利亚的雪地上。因为神有时候通过给你梦的时候，可能是在你读经的时候，也可能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也可能你睡觉的时候，可能你在沉思的时候，甚至你旅游的时候，甚至你半梦半醒的时候，这个梦可能会给你。我就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我就听到耶稣，我就看到耶稣向我走来。我记得我好像就说过一次，就被骂了好多次。耶稣就对我说，你死不了，你要为我的名去奔走。我很清楚那是我看见了耶稣。所以又有网上人就说，那耶稣讲的是中文还是英文？耶稣讲的是希伯来文还是亚兰文？你做这个梦，我清楚记得他讲的是中文，因为希伯来文我当时听不懂。这是我的第一个梦。第二个梦是13年前我做了一个梦。13年前我在南加州读神学，中午上完课了很累，因为上课早晨起来，有时候学院长的那个灵命造就要早晨大概8点钟就上课，所以我们要，我在住在德门坝，我开到那个El Monte 要差不多要40分钟，早上又塞车很烈，我大概1个小时，所以我必须6点钟起床去到学校。上完了一上午的课，我就非常的累。那时候累，我们也没地儿休息，你知道没有地儿休息，因为只有自己的车里边可以休息。还好天气不是很热，我就进入我的车，打开窗子，把车养下来，我就睡着了。我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成为我今天的意象，也成为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意象。 成为可能是我一生炙手的一个梦。我一直没敢跟人说，因为我怕说了我就像约瑟一样遭人嫉妒，遭人论断，遭人批评。但是今天因为我讲到这个梦，因为这个梦促使我能够为这个梦想去生活，使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使我心里充满了更多的爱。这个梦是这样子，当我闭上眼睛睡着，突然回到了广场，广场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没那人多的不得了不得了的，我们在那儿唱啊跳啊喊口号啊要求啊，反正我都回忆起来了。然后就突然看到那个士兵就把我们包围了，那士兵包围，士兵都戴着钢盔，看不清脸，没有脸。那学生当然有脸，学生我看得很清楚，士兵我就看不到他们的表情，看不到脸。我以后告诉你们这个属灵的意义，我后来我明白了，原来我都不懂。然后这士兵跟学生就对峙着，士兵拿着枪，学生拿着木棍，谁都不怕谁，谁不怕谁，我就听人喊谁怕谁，谁怕谁，就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十字架从天降下来，就降在我们中间，就想起了赞美的诗歌。当那个十字架降下来，想起赞美诗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学生们都变成天使，都长翅膀了，开始飞啊，这样飞，赞美主，飞。那士兵都变成了天军，我一下就看见他们脸了，充满了笑容，在那里唱，唱，唱。哇，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思想这是什么个意思。学生变成了天使，士兵变成了天军。我终于明白了，那个歌唱，那个敬拜，是中华民族的未来的希望。带着和解，带着爱，他们都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那天我脑海里有一个天安门敬拜的观念，我想有一天在中国的天安门广场，一定是一群人，当年的士兵和当年的学生，甚至他们的后代们，他们在一起拥抱在一起，他们彼此握着手，赞美耶稣基督，赞美我们的神。而且那个带敬拜的，那就是我，我就在那里带敬拜啊，叫我跪下跪下，敬拜我的神。我就没敢说，因为我们班同学唱歌的好得多了，凭什么你敬拜啊，你这什么梦啊，像约瑟那几个哥哥说，你这做这个梦不都是为你自己吗，那敬拜应该我去敬拜你，你凭什么敬拜，你唱歌没我唱的好，对不对。我就没敢说，放在心里，就把它存在心里，像雅各一样存了13年，今天我第一次说出来。当然因着这个梦想，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把福音传给那些心里边有仇恨的人，把福音传给那些心里边阴暗的人，也把福音传给那些心里边深深受伤的人。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所以当我们来到圣经中，我们看到当约瑟做了这个梦以后我们知道第一点，梦是启示，梦是神让我们完成一生中的最重要的意向。如果一生中你有这样一个梦，你就要存在心里，昼夜的思想去持守它，去持守它。因为这个梦不是为自己做的，这个梦是神让我们做的那一件事。约瑟从小就怀抱着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一个使以色列人得到振兴的理想，所以他就为了这个理想去活了，所以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美梦。在这个梦中，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和喜乐，所以他就跟哥哥们说，尽管这个涉及到哥哥们的利益，他还是跟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禾捆在那里站着，你们的禾捆在向我的禾捆下拜然后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星，那个时候 那个谁便雅悯还没出生呢，对吧？老十二还没出生呢，他就梦到了，梦到他妈还能生一个，是生一个亲弟弟叫便雅悯。所以他会梦到太阳、月亮、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这个梦给他带来了一生中的苦难。这个苦难使约瑟成熟了，所以当有了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行动，要去行动。所以当我有了这个梦，我就知道神要使我把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我就开始出去传福音了。从那以后，在那之前我很少出去，我就到了加拿大啊，到了美国，到了世界各地啊，南美、亚洲，走到哪里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很多人得救。所以我们就开始建立教会了。八年前我们建立了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五年前我们在新加坡建立了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我很感谢主，上帝让我们有梦想就有了行动啊！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如果有梦想没有行动，那就是白日梦啊，这白日做梦。若是有行动没有梦想，那就是噩梦啊，噩梦。我在1989年前做的都是美梦，1989年后做的都是噩梦，信主以后我做的都是异梦。你看是不是不太同？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什么异梦。所以我现在已经变成老年人了。我刚才回来一个弟兄说，一个姐妹说的，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我说你看头发都白了，所以变成老年人了，对不对？所以老年人就有异梦，常常做异梦，感谢主，要做异梦。所以梦是启示，是我们一生要完成的意象。当我们看到，当约瑟有了这个梦的时候，他就被出卖掉了，他的哥哥们就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他哥哥们有一天啊，这个约瑟去找他哥哥们，离远他找到多坦那个地方，他找到之前，他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来，因为那天他穿着彩衣，他带着爸爸的托付和爱来看哥哥们，哥哥们就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你看他们第一句话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那我们怎么面对他呢？我们干脆我们就把他害了，杀了啊，我们把他杀了，这个因为他们恨他。所以他们就要把他杀了，在可能在第39章，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39章，打开你的圣经。在39章的时候，那约瑟不对，37章。37章后边，当他们看到说那个做梦的来了的时候，他们就把他给他抓起来了。抓起来，当时他们要杀他，最后那个吕便不让。吕便是这个没让杀，这个老大虽然他的妈妈利亚跟拉杰是仇敌，但是毕竟那个时候他是长兄，还有犹大，这两个人保护了他。最后他们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把他卖到了埃及做了奴隶。到了第39章，我们看到他卖给谁了呢？卖给了埃及的警卫司令叫波提乏，给他们家做奴隶。做奴隶就失去了人生的尊严了，也失去了地位了。可是圣经39章讲得很奇妙啊，讲得很奇妙。他怎么讲呢？他说约瑟被带到埃及的时候，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里带下他的以实玛利人手里买下了他。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这段话第二节很重要，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你看到没有，这个在艰难中还有顺利。圣经中讲到约瑟是尽都顺利的，约瑟是百事顺利的，可是实际上我们看约瑟是不顺利的。约瑟17岁就被卖掉了，就离开了父亲，而且你知道他父亲多么爱他。当他卖掉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回来骗他父亲啊，拿着他的血衣，你知拿他的衣服，你知道吗？都上面都是血，就跟他爸爸说：“你的小儿子啊，你最疼的儿子，你的老师衣被狼撕了，你看被虎狼撕了。”哎呦，这个老雅各哟，哭的这个昏天黑地的，然后就说：“我这一生凄凄惨惨了，我没有什么快乐了，我最爱的儿子离开了我还有什么快乐？对不对？你看这个是一个哥哥多狠呐、啊，多狠。 所以约瑟卖到埃及以后，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然后呢，结果他那个主人就对他特别信任，信任波提乏，对他信任到什么程度呢？什么都归他使用啊，什么都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约瑟被提为波提乏家里的管家啊，管家。所以自从主人把一切的都给他以后，耶和华就因着约瑟的缘故赐福给埃及的人的家，然后他的家呢，凡家里和田里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波提乏就看到这个人不一样，上帝与他同在，就越来越重视他。那后来我们知道约瑟长得俊美啊，那年我估计约瑟已经18岁了，成人了，越来越帅了啊，肌肉也是很棒的。你看，我看那个电影演那个，看那个剧演那个小伙子特别帅，啊，特别帅。结果这个波提乏的太太，这个老将军娶了个年轻的太太，就比较麻烦。然后自己又老在工作不回家，这个太太就很寂寞。太太一眼就看到，哇，波提乏的俊美，不是波提乏俊美 ，sorry， 这个约瑟的俊美。一看到约瑟的俊美，他就心里就起了一个不好的意念，他就找约瑟，啊，他要约瑟跟他好，这要换很多没有神的人呢，那高兴坏了。你看这家跟他一好，把他老公给一脚踢走了，这不啥全是他们的吗？对不对？今天我常常有时候看到现在网上最流行的那个小说都是怎么样女老板爱了我，啊，我的老板爱了我，是个女的，都是这种文章。你看这都是很多人的觉得荣耀的事情，可是对于约瑟来说这不是个好事情，所以约瑟拒绝了他。为什么拒绝他？约瑟说，我怎么能够因此得罪神呢？对不对？我不能够得罪神。这个年轻人很了不起，他知道他为什么而活，他知道他身上带的异象，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荣耀神。他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这是个恶，大恶啊，来得罪神。所以这是个奇迹，对于一个18岁的年轻人，这是个奇迹。当然了，这个波提乏的太太就不会放弃的，那就一直骚扰他啊。最后，实在不行了，就把他告了，诬告他，啊，说他反咬一口，说他骚扰了他，把他下到监狱里去，判了多少年徒刑，圣经没有说，但是他一坐了十多年。我像是无期的，如果没有跟法老圆梦这一件事情，如果法老没有做两个梦，可能约瑟就在监狱里待一生了。可是上帝的旨意总是高过人的意念的，因为在永恒的救赎之中，约瑟扮演那个重要的角色是上帝给他的。约瑟注定一生要为主做大事，所以他也注定要完成他17岁所做的那个梦。所以有一天，法老做了两个梦，法老这个梦就找什么人都解不了，把全国的术士、哲学家、有名的解梦的人带到面前来，都解不了。请问法老这个梦来自于撒旦，还来自于自己，还来自于神？啊，来自于神。所以神有时候也给坏人梦，你知道吗？这个坏人梦，但法老这里边也没写好坏，所以写的比较中性。可是上帝给了他这个梦，是要完成约瑟那两个梦，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两个梦，他怎么能完成约瑟？所以只找了好多人呢，杀了人呢。这个你圆不出我这梦，我就杀你，因为你是做这个专业的圆梦的人，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专业的，所以就要杀掉他。然后最后还是圆不了，最后他的那个这个纠正。膳食长和酒正坐牢，跟约瑟是在监狱里的同伴，室友，他俩做了梦，约瑟替他们圆了，圆了以后呢，他们两个这个出来的时候就把约瑟给忘了，那个膳食长就被杀了，酒正就恢复原职，还是第九到法老的面前。那天他第九到法老面前，法老唉声叹气的，没有人圆了他的梦，他就突然想起监狱里那个年轻人，那个希伯来的年轻人。那个很俊美的年轻人，他想到，他说，哦，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可以圆你的梦，所以就把约瑟带到了 宫殿里边，带到了法老的面前。法老就对约瑟怎么说的？你看这三十九节，四十一章到四十一章了。然后法老第十四节四十一章，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着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来到法老的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有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怎么说？约瑟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到法老。”所以你看，当我们看到梦是不是来自于神的，那不是在乎我们自己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边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然后呢，随后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么不好的牛。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前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呢，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在先前一样，我就醒了。这第一个梦。二十二节他就做第二梦。二十二节，我又梦见一个麦子，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呢又长了七个穗子，枯干细弱，被东风吹焦了。可是呢，这些细瘦的穗子却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脱。你能解吗？你解不了，因为就一个约瑟。那约瑟就给他解了。约瑟说：“你就是一个梦，你这两个梦是一个意思。我们的国家要面对七年的丰硕，七年的丰收以后，要面对着七年的饥荒。这七个母牛，肥硕的母牛和七个壮实的麦穗，就表示我们七年的未来有七年丰硕的时间。那七个瘦弱丑陋的母牛和那个七个被风吹焦了的麦穗，就表示七年的丰收以后会有七年的饥荒。哇，这真的是从神来的智慧，对不对？哇，你有这两下子，哪个国家都请你做宰相了，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吗？结果那法老说：“那怎么办？”这就是做宰相的智慧就出来了。一个年轻人经历了监狱的十几年的磨练，经过被人诬告、被人陷害，那一切的苦难，上帝给他的智慧就在这时候出来了。所以约瑟就告诉法老说：“告诉法老，你应该如何如何办？你应该在丰年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积蓄都集中在仓里边，把粮食集中在预备荒年的时候去用。”如果我们不这样预备，我们中国大饥荒的时候就是没有约瑟的智慧啊，对不对？你想中国大饥荒的时候，62年挨饿的时候，据说56年、57年、58年那个大跃进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多丰收啊，三年的丰硕，不知道没有约瑟，不知道把那个藏起来，把那些粮食存起来，做什么呢？毛主席说，这么多粮食怎么办？喂猪啊，那得喂猪，你知道吗？多养猪啊，多养猪。然后等到荒年的时候呢，来了三年饥荒来的时候，颗粒不收的时候，地方的官员却假报说还是跟丰年一样，哇，亩产多少斤多少斤多少斤，对吧？这个我们经过这个年代的人，亩产多少斤？一万斤。万斤，亩产能一万斤吗？你们做过农民吗？亩产一万斤会怎么样？中国的小亩很小，不是英国的 acre， 也不是美国的 acre， 很小的。我们一 acre 相当于6.8亩，好像是。所以你会看到说，那个一个 acre 分6.8亩，你们家的房子是0.25个 acre， 对吧？你算你们院里堆一万斤粮食，你怎么给我堆？它怎么能长出一万斤粮食？那就得那个穗都得挤得一塌糊涂的，像浓缩饼干似的，才能接受一万来。可是有人说了，伟大领袖竟然信。毛主席是农民，毛泽东种过地，他难道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要信？为了他政治的需要。他很可怜的，老百姓就很可怜，饿死多少人？2000多万。我小的时候看饿死人，哎呀，偷我们生产队玉米了，然后就被打死了。我妈妈抱着我，那年我4岁，我刚记事。我就看那人死了， 他那玉米都不撒口的，你知道吗？打死都不撒口，人就可以饿到那个样子，很可怜哦。然后我们的小学校长吃酒糟，吃的浑身浮肿。哎，我们家那个时候，还算不错。我爸爸就有约瑟的智慧，你知道吗？我爸爸就在那三年丰年的时候，我们家农村的亲戚粮食产多了，麦尔门药，我爸都给买来了，买了好几十麻袋这个糜子，你不知道什么叫糜子，就那个做豆包那个大黄米那个粮食，那个东西不是常吃的，啊，那就是过年偶尔做的年糕、做的豆包吃。没人要糜子，我爸就都给收家里了，二十多麻袋放在我们家那个仓房里边，那三年就靠这个糜子度过来的。我告诉你，那吃那个年糕，我们家有年糕吃，啊，吃的都拉不出屎来，你知道吗？因为老吃也不行，你知道。所以你看，我爸就有智慧，我们就没饿死。哎，感谢主，还能长这么高个儿。所以当约瑟给这个圆了梦以后，当我们看到当一个梦来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忍耐，因为梦跟现实是有距离的。你要想实现这个梦，也会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的。或许你有能力、有才华、有前途，但你有没有耐心，这很重要。很多人，当我们有能力、有才华、有前途，我们有一个梦时，我们却没有耐心去完成它，所以我们的梦就半途而废了，半途而废了。所以你看到说，当约瑟遇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在监狱里边，他有忍耐、有耐心，他就等待着，他没有抱怨，没有在里边暴跳如雷，没有在这寻死上吊，啊，他就在这里忍耐着。那个监狱成了约瑟的一个大学。他在那里学习的最重要的功课，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忍耐。忍耐，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呢，都是快餐文化，就是什么都有，就没有忍耐。当我们遇到一点事情，我们就麻烦了；一点苦难，我们就麻烦了。所以你会看到说，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就想不通了，就不能忍耐。北加州有个吴金华，买了很多的产业。他的梦想就是将来啊，把这些产业都赚了钱以后，买一个大农场，自己做个农场主。结果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付不清银行的贷款，然后他就每天忧虑，一忧虑工作就表现出来了嘛。忧虑的时候，你老板就能看到你每天也不好好工作，唉声叹气的，对不对？然后就发脾气，就老板就把他 fire 了，啊，他咽不下这口气，就买了一支枪，就把三个老板全打死了，两个印度人。一个美国人，所以北加州的社区呢，印度人一看中国人都跑，你知道吗？害怕，那中国人有枪，敢打他们。我去了，我到北加州布道，那天我布道，我呼召有人信主没有？很多人走到前面，其中一个女士走到前面来，哭着要信耶稣，然后有人就叫我说，请你为她祷告，她是吴金华的妻子，两个孩子，三个男孩子。我为他祷告，他把三个孩子带到前面，爸爸在监狱里等待着审判，他走不过去。到台北也是，台北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人跳楼啊，知道吗？因为大家的生命、盼望、希望、一生的积蓄都在那个金钱上，所以今天的魔鬼、撒旦就是金钱。今天是一个崇尚物质的世界，人们把金钱当作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可是金钱是绝对是靠不住的，没有金钱的人照样活得快乐。我在深山里两年没钱，我唯一要做的早上起来就找吃的。哎呦，找着一个小鸟很快乐，那心情跟小鸟一样快乐；找到一个兔子很快乐，心情跟兔子一样的快乐，你知道吗？心情总是快乐的，因为我有吃的。我们今天你看，人有了房子要买更多的房子、更好的房子、更多的股票，然后有一天没有的时候，突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就跳楼。我那天到台北去布道，台北有个电视台请我，能不能接受我们访问呢？我说我不接受访问，当做传道人以后不再接受访问了。说那我们谈信仰可不可以？我说哎，那可以。我说那没问题，你们世界的电视台咱们谈信仰，那我很高兴。谈到苦难，股票跌了苦难呐，没钱了苦难呐，失业了苦难呐。我说这叫什么苦难？我当年 在你们台北荣民总院住院的时候，因为肾脏衰竭不能小便，我坐在那个便桶上一坐就坐几个小时，小便不出来，痛得我那难受的，我就想这世界上如果能上厕所人该多幸福啊！你想，那就是我最大的喜乐。今天我说你们股票跌了，你们还可以上厕所啊？上帝给你最基本的需要，阳光、空气、水都是免费的，这是你最宝贵的需要。金钱并不是你没有金钱能不能活，能活；你没空气能不能活，你不能活。所以上帝是公平的，对每个人都公平的，他给你的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免费的，其他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上礼拜不是讲喜乐吗？这个礼拜小组分享喜乐，喜乐是什么？喜乐是命令，是神对他儿女的命令，喜乐是秘诀，是你获得一生中能够荣耀神的名字的秘诀。喜乐是从神而来，喜乐绝对不会从物质而来。我说你们跳楼有什么用啊？解决问题吗？当你跳一半，在101台湾最高的跳一半，是股票上去了，你想回来就回不去了，你知道吗？哇，你看股票上来赶紧往回回，你能回得去吗？所以依靠主的永不动摇，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遇到在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理想遇到了困难怎么办，我们的工作遇到困难怎么办，我们的婚姻遇到困难怎么办，我们的儿女遇到困难怎么办，我们都需要忍耐。忍耐不是忍受，弟兄姊妹要记住，忍耐是主动的，是靠着主，从主来的力量主动的，忍受是被动的，是人为的。所以我们要忍耐，靠着忍耐能够让神得荣耀。今天我都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工作遇到了压力，我们很多弟兄的家里遇到了困难，想一想，想一想约瑟，想一想那些为主受苦的圣徒，我们这点算什么？难道不能过去吗？放下一点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家就幸福了。学一点忍耐，神就得荣耀了，你也得益处了。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文章，我很难过，真很难过。一个女孩子，妈妈陪着女孩子，妈妈在美国工作，女儿已经19岁上大学了，妈妈对女儿爱的简直是从小就那么爱，要什么给什么。她可能，她就陪女儿去买这个跳舞的礼服。买礼服的时候，她女儿选好了礼服，一看很贵啊，很贵。但是女儿一看妈妈的眼睛，妈妈就明白了，赶紧掏卡嘛，对不对？刷卡嘛，我父母不这么贱嘛，对不对？我也是如此啊。平时张小雪不理我，一要钱时候给我发 email 了，打电话了，那赶紧刷卡吧，啥都别说，你知道吗？都这样子。在刷卡的时候，妈妈就想，我这一生给她刷了已经1000多次卡了，到现在。然后女儿就说，哎，我男朋友还没有衬衣呢，给他也买一个。她说你男朋友该自己买嘛，对不对？因为这男朋友今天是明天就不是了。妈妈很明白，大学谈的男朋友几个能成的，对不对？结果这妈妈就不愿意给他刷，这女儿就说：“你看你这么抠门，他来不方便，我速溜给他买，他会给我钱的。”然后就买了领带，138块，一个领带和一个衬衣，妈妈就给他刷了。刷了就说：“他会给你钱吗？”就问了这一句，这女儿就愤怒了，说：“你不信任我们，你是个逼痴。”妈妈立刻就像被雷击了一样傻了。你会遇到这样孩子吗？我遇到了，我肯定一嘴巴扇死他。我不知道今天的孩子们的教育是怎么样的，对父母，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样。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孩子还小呢。现在听那阵儿也就老修，我们两个这现在老修已经过去了，我还面对着这个听那阵儿的孩子，可能还有几个不多，大多数孩子还在小呢。思想一下，如何教育你的孩子？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到这样对你说这句话，你觉得你一生是不是毁了？妈妈觉得都不想活了，一生就毁了。然后妈妈那天下大暴风雪，女儿就不让她在宿舍里住，说你来丢我的脸。妈妈开2个小时的路程，开5个小时开回自己的家的时候，那个大雪，那个路很难走，差不多就出车祸了。妈妈回到家里就重病1个礼拜，一个 email 都没有，一句道歉都没有。最后1个礼拜又听到 email 说我要买书。 妈妈说我回国了，我不陪他了，就跟爸爸说我们海归吧。爸爸说你不说女儿在不远游吗？妈妈说我伤透心了，可是还得学习忍耐。最后这个妈妈真的是在忍耐中等到了女儿向她道歉，她就跟女儿说，妈妈你不能回国，你回国我就完了，我没钱朝谁要去啊，我这个你们回国我找谁去啊，我这一个人在这里，男朋友呢，男朋友说这两天又不行了，钱也没还，还不说不行了，也不跟我联络了，领带穿上了，衣服穿好了，就没事了跟我。你说现在你说这个孩子多担心。我们都会不顺利的，但是我们要学习忍耐。最后妈妈还是赦免了这个孩子，饶恕了自己的女儿啊，怎么样。所以从小好好的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学习爱，学习舍弃。我们今天的孩子条件太好了，什么都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不想来聚会我们父母就不来聚会，他不想听神的话父母说没关系啊，你就不听神的话。有一天我告诉你，自食其果，真的是自食其果。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孩子小时候就按照神的话语教导而且严厉的要求的。我就发现一个事实，我对我的父亲真的是爱我的父亲，是因为我父亲用棍棒把我打出来的，真的吗？今天这孩子谁敢打？在美国更不敢打。我小时候，我现在常常想到我父亲对我的爱，是因为他真的管教我，遇到一点小事他都知道，哇，他真厉害。然后他就教训我，他不是给我一撇子踹我一脚，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就被他打大的，所以我怕他。但是我现在一想到他，哎，后来我发现人也是如此啊。你又不管他，他老做些事让你注意他。小猫小狗也是如此，小狗你爱他，爱他你让他干嘛，他想干嘛干嘛，拉屎床上拉屎你不管，然后呢你那个什么这个炕撒尿你也不管，有一天那小狗告诉你，他就知道你不是他主人，你都不管他。小孩也是如此，你得管他，在爱的里边管他。最后一点，要在信心中完成梦想。当我讲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盼望你有一个梦想，我也盼望这个梦想真的是从神而来，我也盼望你能够在忍耐中来学习，像约瑟一样的来完成主给你的梦想。所以在这个梦想之中，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他帮助我们，他给我们一个礼物叫做信心。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虽然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知道会成就，这个叫信，明白？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成就更美更大的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然而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神爱我们爱到底，神帮助我们帮助到底，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在你的前面自有预备。当我这里我想到有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宣教士叫戴德生。戴德生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做过一个梦，上帝给了他一个儿子去了中国，那奇妙。结果他生了个儿子死了，这个那个他的爸爸想，这怎么可能？结果上帝又给了他的儿子戴德生。要戴德生从小就想去中国啊，他的爸爸叫戴雅，他开了个药店。然后他就祷告，经常在祷告中说，亲爱的神呐，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去中国工作。你看这个祷告多具体多清楚。那戴德生英国人他去了中国。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小的时候，爸爸常常说，中国有多大呢？是我们100个英格兰那么大。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那时候占十分之一，现在越来越多了。现在占大概四分之一了，有没有？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了。然后呢，告诉他们，中国人没有信耶稣的，你们应该去把耶稣的爱传给中国人。戴德生他回忆自己青少年奉献时候的情景，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在我得救后几个月，在一个悠闲的下午，我把自己关到屋子里，用了一段时间与神相交，我恳求他给我一点工作，好表达我对他的爱和感激。当我将我自己毫无保留地献到祭坛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庄严的感觉，我就觉得我整个的生命被主融化了。我知道我一生中主要差遣我， 差遣我，就像他口中吹的那口气一样。你看多奇妙，这个意象就根植在他的脑海中，然后他就决定去中国，他决定从医学治疗治病开始他的福音工作。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女朋友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说，如果你去中国，我就跟你解除婚约。那时候他们已经订婚了，有没有啊？有，我的神学院我的同学就有的就因为读神学院这个未婚妻就跟他解除婚约了，不想做传道人的太太啊，不容易，因为中国对一个英国的女孩子来说太不熟悉了，饮食文化朋友亲人都不在那里，他们要做多大的牺牲。戴德生怎么决定的？他没有听女朋友的，他说那好了，我们就在天国中相见。他就去了中国，一生奉献给中国，不仅他的一生，他儿子的一生，他儿子儿子一生，甚至儿子儿子的一生，现在第四代在中国。我们听过戴一宗牧师的讲道，对不对？戴一宗牧师那次来我们维吉尼亚讲道啊，很多人去听啊，他都没头发了，你知道吧？他很年轻都没头发，他上来就讲说，这个有一天我讲完道，有一个老人走到跟前说，你们家一代不如一代。他说我这个讲道不比我爸差呀，我爸一口山东话，我怎么就，他爸爸讲山东腔，你知道吗？生在山东的英国人，他说我怎么就不如他呢？后来那老人家说，哎，补充一句说，我忘了，我说你们的头发一代不如一代，但现在他没多少头发了。所以感谢主，你看现在已经第五代在中国，那只有是戴一宗娶了中国人做太太，其他的还都是英国人做太太，所以第五次代的时候才是中英混血的。那么戴德生在中国那段时间，他遇了多少的难处？为了他的理想和意向，你看哈，当年义和团开始杀宣教士的时候，他1900年他的所创办的内地会宣教士中有58个被杀，还有21个传教士的孩子被杀，他所有的房屋衣物财物都损失殆尽，但是他没有一句怨言。后来清王朝平反了这件事情，慈禧太后亲自下令赔偿外国宣教士的财产，清查了戴德生的财产，赔偿生命没法赔偿了，财产要赔偿，戴德生一分都没有要。戴德生讲过一句话，弟兄姊妹很熟悉的，我有千磅英金，没有一磅不给中国，我有千条生命，没有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了中国，乃是为了基督。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13年间神给我这个天门敬拜的梦以后，我就开始去建立教会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教会今天走了，今天是带着梦想走下来的。我前几天去了，大家都说哎呦好久没见了，我去了新加坡，我也去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我们又开了一个分堂，我们在大城地区开了一个分堂，我们去了30多个弟兄姊妹，很快的就100多人聚会，我走那天有150个人聚会啊。然后我在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开了几场的布道会，每一场布道会都好多人信主。最奇妙的就是6月4号那一天，我就6月4号那一天我去马来西亚布道，到新山，新加坡开到新山只有一个小时而已，可是我们走了5个小时，因为那个海关他们改一个程序，按手印就很慢过不去。在马来西亚在新山有1000多个年轻人在那里等着我，就在那一天有2个小时我要跟他们在一起，结果车过不去，后来他们那些年轻人打电话说，牧师你走过来吧，我就要从新加坡走到马来西亚，因为车不动人还可以动，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着皮鞋我就下了车，也没有草帽，那天零上40多度，太阳高照，所以你看我回黑了很多，那天我晒了大概4-5个小时在马路上。我所以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海关出来，我就走过一个海口一个大桥，然后走8公里，我用了2个小时走8公里，而且我穿梭在那个车笼之中，车都不动，我在中间得找缝钻过去，知道吗？走得我浑身都是汗，后来我发现领带很有用，可以擦汗。然后到那里那天晚上，我就在路上 我很喜乐，我想了好多。22年前这一天，我逃离北京，我开始逃。22年前我也走路过了一个关口，是从中国到俄罗斯。那天真冷啊，-40度，今天真暖，-40度。那天我绝望，绝望，流着眼泪往那里走，大雪纷飞把我掩埋。22年后，今天我喜乐，我也过国境。那年那时候去我是偷渡，这时候带着护照，我带着美国护照，我知道没有人可以抓我，我会喜乐的去走。那天晚上有100多人信了耶稣，就像我当年一样，他们的年纪就像我当年的年纪。当护照完了，很多年轻人跟我拥抱，过来跟我合影照相，我就想到当年的我，我为他们感恩。在我们生命年轻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给我们梦，为了这个美梦去活。你永远不会为世俗的事物去缠累，你有了这个梦，不管你遇到了多少的难处，你都会越过去，因为这些难处对于那个梦的未来来说不算什么。因为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伟大的事情，美好的事情，所以那美好的事一定要实现的。今天夫妻关系有点困难不算什么，我们有那样的美梦，我们说主啊，赦免我，饶恕我，让我的夫妻关系合你的心意，我们就走过去了，就走过去了。我们的儿女不听话没有什么，因为神虽然你儿女是神托付给你，可是神还是给你一个美梦。有一天你像我这样的时候，儿女都上大学了，你就知道你的美梦还要继续。你把孩子送走了，你还年轻，我还年轻吗？我还年轻，我还有很多的岁月要走，神要通过我又完成一个又一个的美梦。你也一样，神要把这个梦给你，让你留心放在心中，然后去完成它。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你是我的 vision 啊，是我的意向。这首诗歌我们很喜欢的，就是因为神是我们的意向，他就是我们的意向，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唱神我的心爱主，你是我的意向。我的心爱主，你生我意向，为你使我一切他皆虚幻，白昼或黑夜我醉天思想，行走欢喜，你是我光亮，你是我道路，你是我智慧，主是你是我赐福，我是你孩子，你居我里面，我与你合一，财富与称赞非我所追求。天地君王，你为我走。 使我充满喜乐，充满我心。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仍是我一生。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一个美梦。主啊，就是让你的福音传遍世界各地。你给我们个美梦，就是让中国成为福音化的中国。主啊，教会成为国度化的教会，文化成为基督化的国家。主啊，给我们意向，给我们看见，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忍耐。主，你必然的成就在我们生命中的意向。主啊，也感谢你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儿女，给我们婚姻，给我们学位，给我们生命中所需用的一切。主啊，今天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你来保守，求你来成全。主啊，让你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当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对你说，主啊，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所期的道我守住了。主，你必将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位弟兄姊妹，你说我失去了意象，主，今天求你给我意象。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你说，主，我要你给我的意象，从你而来的意象。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说，主，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从此成为一个有意象的人，在美梦中，在梦想中生活的人，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有一位。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你说，主耶稣，我今天要成为你的儿女，你就举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主啊，感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给他们清楚的看见，给他们一生中的意象，让他们在理想，在美梦中生活，在梦想中走一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把祝福归给打开心敬拜你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